徒行传》，《使徒行传》。第二章，第33节，或者我们从32节读起啊，我读给弟兄姊妹听。这耶稣，神已经叫他从，要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然后36节，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好，我想我们这是第一半的圣经，下面我们再来看使徒哥林多前书12章，哥林多前书12章。第12章12节，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你也可以把它翻成受浸啊，原文是浸的意思。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我再读一遍，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好，我们再来看使徒行传第一章，使徒行传第一章第5节，或者我们从第4节读起吧。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这里有两个问题啊，我盼望读这一段圣经，弟兄姊妹要记得。第一，要等候父所应许的。我们要问父在什么时候应许？你去读旧约，有没有读到一个地方告诉你说圣灵乃是父所应许的？啊，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词，叫做圣灵的洗，或者说圣灵的浸，啊，圣灵的洗，圣灵的浸。那么我们的主是告诉门徒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浸。好，然后我们再来看第11章。第11章，《使徒行传》第11章，《使徒行传》第11章，第15节，第11章15节。我一开讲，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这个他们不是，这个不是发生在耶路撒冷的故事，这是发生在外邦地的故事。哥尼流家他们是外邦人。然后呢，他说我一开讲， 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然后下面说，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我就想起主的话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或者说圣灵的浸。那圣灵的浸这四个字在全本圣经里面只用过两次，而只有这两次，一次使徒行传第一章，一次使徒行传第十一章。所以我们记得十一章第一章那里给我们看见，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浸，我们知道这就是五旬节所发生的故事。然后呢，到了哥尼流的家里，圣灵同样的降在外邦人的身上。然后我你记得吗？然后我们这个彼得说，那一次降下来和我们当初在耶路撒冷是一回事，完全一件事。然后我们记得圣灵就特别提醒彼得，我就想起主的话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浸。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了，圣灵的浸就这么两次，一次是形容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事，一次是形容哥尼流家所发生的事，一次发生在犹太人身上，一次发生在希利尼人身上，外邦人身上。那么请我们记得，这两次放在一起，这就是圣经里所说的圣灵的浸。圣灵很明显地告诉我们说，不错，圣灵降在这些人身上，降在那些人身上，但是在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所形容的耶路撒冷的那个圣灵怎样降在他们身上，现在彼得告诉我们，这一次在哥尼流是一样的，这两件事是一件事。所以现在你明白吗？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说，就在这两件事发生了以后，圣灵才说这是圣灵的浸。所以我们一定要弄清楚，圣灵的浇灌和圣灵的浸是有分别的。圣灵的浸只有两次，圣灵的浇灌可以有许多次。所以如果你去读圣灵，去别的的时候，你看见圣灵降在他们身上，那是圣灵的浇灌。但是不要忘记了，圣灵的浸也是圣灵的浇灌，那是历史上很重要的事实。一次在耶路撒冷，一次在哥尼流家里，一次在外邦耶路撒冷，在犹太人，一次在外邦人。然后神把这两件事算作一件事。你还记得五旬节的时候，摇祭有两个饼，一个饼就是耶路撒冷那块，还有一块饼就是哥尼流那块。所以圣灵是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他称它做圣灵的浸。那么不要忘记了，全教会受圣灵的浸是在什么？是在五旬节耶路撒冷那次，再加上使徒行传第十章十一章给我们看见在哥尼流的家里，在外邦的身上，这两件事是一件事。那如果我们能看清楚，能够找到这个事实，我们就不会混乱。那许多时候我们说啊，你受了圣灵的浸没有，其实你不是只说受圣灵，你是只说受圣灵的浇灌。那么这个是只说得着能力的圣灵来说啊。所以弟兄姊妹，你要记得，圣灵的浸乃是历史的事实，就好像已经过去了。但这个并不表示今天圣灵的能力就不在我们的身上，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记住。好像主耶稣不会再为我们第二次定十字架，因为他只为我们定了一次十字架。今天我们不需要重新把他定十字架，因为那是历史的事实。圣灵的浸也是历史的事实。那么我想我把这里特别要提醒弟兄姊妹。那么在教会中有两种不同极端的领会，一般人认为说，关于圣灵充满浇灌这个事是完全已经过去了，是历史上的事。还有的呢，认为说，今天我们仍旧，其实如果你读圣经的话，
你仔细的读，特别读到使徒行传，好多次提到圣灵充满，圣灵的浇灌，圣灵降在他们身上，但是只有两次圣灵特别说这是圣灵的迹，只有两次，其中有一次彼得他说我就想起主的话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迹。那么这个解释在什么地方呢？这个解释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我们从圣，我们同受从一位圣灵受浸啊，这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哥林多前书那里说，他说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都从一位圣灵受浸。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犹太人那是耶路撒冷发生的故事，希利尼人那是哥尼流家的故事，然后那个时候圣灵就把我们浸在一起，然后下面我们才晓得成了一个身体。那么基督的身体怎么诞生的？基督的身体怎么成功的？不要忘记，就好像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说，主耶稣降生在马槽里，也是路加告诉我们怎样在耶路撒冷，怎样在哥尼流家，圣灵就把我们这些犹太人外邦人，然后不分是自主的为奴的，都从圣灵受浸，而且成了一个身体。所以现在我们才明白教会的诞生乃是在五旬节和哥尼流。那事实上我们知道神是把哥尼流家的事是包括在五旬节的事，所以你看见五旬节有两块饼，一块饼就是犹太人所代表的，另外一块饼就是哥尼流家所代表。但是不要忘记这都是五旬节的故事。那么这个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饼怎么成功的，因为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我们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他从死里复活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那么到了五旬节，弟兄姊妹，这些麦子都被磨成粉，然后你怎么能做成饼呢？需要油把它们变成粉。我们这些都是分散的，但是感谢主，什么叫做基督的身体呢？基督的身体就是他把我们浸成功做一个身体。那么在旧约里面，油都是预表圣灵，油怎样把这些碎了的麦穗，就是磨碎了麦粒，怎样的把它变成两块饼。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圣灵就好像油一样把我们浸成功做一个身体。那为什么是两块饼呢？这是见证，这给我们看见说这不分是希利尼人是犹太人，但是我们在读新约就更清楚了，我们乃是浸成功一个身体。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问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什么时候成功的？我们要记得，这就是使徒行传从第一章一直给我们讲到十二章，然后十三章是另外的一段，所以十第一章一直到第十一章一直到十二章，对不起，那这一段就是给我们看见教会诞生的故事，然后从十三章到二十八章给我们看见身体成长的故事，一面是身体的诞生，一面是身体的成长。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如果读圣经，我们能够看清楚圣经是怎么来解释的啊，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那么对于圣灵的浇灌，或者对于这个使五旬节所发生的事，圣灵自己有解释，那么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普通讲到这个圣灵浇灌，我们一直是注意我们得着能力，所以许多人就希望说今天我们能重演当时的故事，所以有许多人就巴不得能看见火，巴不得能看见风，巴不得能有地震。但是弟兄姊妹，要紧的是在风过了以后，地震过了以后，有微小的声音，那个就是圣灵的声音。弟兄姊妹，我们可以这样说，从使徒行传第一章到第十二章是什么呢？是风，是火， 能力的圣灵毫无疑问。到了十三章到二十八章，你看见那是微小的圣灵。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巴不得有一些戏剧化的经历，有风多好，有地震多好，